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想到以色列百姓违规的时候啊，他们啊，当这个波斯王给他们有点刁难，结果呢，他们就不敢虔诚啊，那么停止了，也有16年之久。那么这撒迦利亚呢，哈该呢，就是劝他们重新起来建城的时候呢，百姓就不想建。为什么不想建呢？16年过去了，他们觉得不建城很好过啊。我们攒钱，我们种田，我们养家糊口，我们还可以做个小老板，何苦要去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啊？所以撒迦利亚哈该就劝他们，叫他们一定要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城。为什么要建田？我要叫他们进城的原因，如果耶路撒冷犹大百姓、以色列百姓没有田、没有城的核心、没有田的敬拜、没有城的护卫，这个犹大民族是保存不牢的。好，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对照，想一想看，如果我们大家还可以说，你们个人都奔自己的房屋啊，你们个人都是为了市场啊去想着财富。神说：“你们设的囊中，我要把你们这个囊袋要破掉。你设到家中，我要把你拆去。为什么？因为我的田荒凉，你们个人都过自己的房屋。那么今天我们从教会来对照想一想，我们大家呢都建了好的别墅，我们家里呢也有许多的车辆、家具、存款等等。”如果教会大家都不大关心，是满足于礼拜天去祷一下，满足于大家两三个小时都去喂一下，所有的思想、当生、安排、计划都是家庭的事情。当教会一直荒凉下去，教会一直一直低落下去，当属灵光景一直往下降的时候，教会是数不尽风，一点当接。一定教会内部的这个战略等等，教会就很可能成为或者关山或者瓦解。好，教会的核心没有了，神同在那个恩典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不存在了，你的家庭还保得牢？弟兄姐妹，不管有多少财富，不管有多少房产，儿女他们去搞离婚了，他们去搞婚外情了。第三代、第四代不要信耶稣了，他们跟外邦人结亲了，然后他们去做那些世界不法的事情，想监牢了。你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房产，还有什么价值？这是不是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各奔自己的房屋，不肯关心神的天子，同样的意思，同样的道理。好，那么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讲到这一个第一道层，就是区域工作的重要性。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啊，我们讲区域工作这么重要，以为我们一天到晚哦讲区域工作，就不要讲教会建造，不要讲门徒训练，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分这个信息一定有个侧重点。如果我每一次讲的是哦教会重要、区域重要、门训家庭培训重要，那你听不到什么是一个重心。今天我讲舍，我就讲把舍的情况给你听啊。明天我要讲得，我把得的情况讲给你听。所以啊，注意我们的信息是平衡的啊，不是说我们讲区域就一天到晚讲区域，教会不重要，教会照样都很重要。下一次我们讲教会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对教会也是那么的重视，那么的关注。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道城墙，大家已经稍微有点知道一下。我们讲到大气层，神州的基地，地界大圈之上，一层一层，这个我们神来的保护。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有外固有内城，知道耶路撒冷城墙有几道的保护。我们讲到我们的皮肤，我们身体的八大系统、五大免疫给我们身体一层一层的保护，我们就看到教会有建造，但是教会也有区域工作和区域工人对我们教会家庭保护的重要性。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两种教会，或者说两个区域。我们从 这个当时的爱琴海啊，就是地中海的北部，就是亚洲跟欧洲交界的地方呢。啊，靠这边就是东边人是土耳其啊，就是亚细亚所在的地方。那么隔了地中海第二人啊，那边就是叫做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的重要性呢，北部就是靠近大陆方向呢，有一个马其顿国。啊，现在叫做马其顿国，从前叫马其顿王国。那前面呢，就是雅盖亚啊，雅盖亚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啊，相当于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呢，是一个新的一个行政的区域啊。那有时候呢，因为过合结不分，分结不合，它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好，那么保罗传福音呢，不是以哪个国，它是以地域的范围呢。在相近的地区，在当地所习惯性的称呼呢，他就称他们叫做雅盖亚的宗教会。那么马其顿的宗教会，在土耳其这边呢，啊，就靠近欧洲方向呢，这边的沿海地区呢，讲到亚细亚的宗教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当讲到马其顿。马其顿呢，这是使徒保罗啊，他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他蒙召的第二次的理应布道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呢也是在亚洲啊，因为保罗他本身就是土耳其人，他的这个塔苏人是在土耳其的，那么他的这个塔苏这个地方呢，他认为亚洲这个地方传福音啊，食物呢好像从耶路撒冷比较方便啊，然后亚洲这里差不多呢，得向欧洲去，但是呢，基督的灵不允许。啊，在亚细亚，保基督的灵就禁止他。到了下面再往北部去的真正的亚洲呢，皮太尼呢，耶稣的灵不许。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保罗就觉得不晓得往哪里去。当天晚上有马其顿啊，一个人给他显现啊，告诉他要到马其顿去。所以呢，这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保罗就这几年就是要到这个马其顿去了。啊，那这里呢，这个保罗的出发点在哪里啊？就是德罗亚，所以他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到，就是德罗亚主也为我开了门啊。那么儒家呢，像儒家福音的那个医生，就是从德罗亚要向这个马其顿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儒家加入了保罗的行列，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开始之前呢。都讲到是他们到了往菲律宾去的时候呢，在这里有一节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呢，他说就是我们啊，以为呢就圣灵找我们要往马其顿去，那么神得一个人就是菲律宾啊，那么在河边呢啊，有一班妇女的祷告啊，这班妇女呢就都是犹太人，那么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利底亚呢啊，他在马其顿部的布商，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呢，强留保罗到他家里去。这就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的一章五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这样看来呢，就是腓立比从吕底亚的家开始，实际上是同心合一的，一直一直的兴旺福音。腓立比的教会往外扩张的时候。后来保罗呢，他的家中也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也属于马其顿的那个区域，所以这一个新约圣经啊，我们就看到了马其顿保罗给他们都是正面的肯定，他们在福音非常实行，他们非常的同心，也非常的有爱心。保罗后来书信中提到，他说当我缺乏的时候，使我穷苦的时候，没有人看过我，也马其顿的弟兄特地来看过我，到监狱里去看望他。所以马其顿教会的他们的爱心忠心，结局之间现在落脚的合因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不断传福音，不断的扩展教会。好，那旁边的邻舍谁啊？就是往南面去，就是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南端的那个雅盖亚。好，那种就没有这一种传福音啊，扩张教会啊，彼此相爱。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做两件事情，两件事。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到四章里面呢， 保罗批评他们，因为他们搞什么就是激荡纷争啊，我说保罗，我说亚波罗，我说基法，我说基督啊。到了第五章，保罗说他们中间有淫乱啊，这样的淫乱呢，万方面都没有。这个淫乱有点这样的糟糕啊，好像是什么的父亲的那个继母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以至于外邦人的教会在外邦人的名声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保罗也非常的愤怒，在这样的淫乱、这样的道德堕落，哥林多教会竟然呢没有人处理，也没有人去责备管教，结果保罗就直接说。这样下去，哥林多教会这样的就要拆掉了，又是激荡纷争，又是淫乱泛滥猖狂，这样犯罪作恶也没有人去警戒。结果呢，保罗就不得已，他就写书信啊，写给他们。结果写了书信呢，哥林多教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还是一致拒绝保罗去哥林多教会去访问，所以保罗逼不得已再写了哥林多后书去劝诫他们。这样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我们就知道保罗至少对哥林多就写了三封书信。结果呢，先是写了三封，从哥林多后书的实际情况来看，包括他提到了马其顿教会要捐献，要送到耶路撒冷，结果呢，雅各亚和哥林多没有预备好。保罗说，我已经向马其顿教会说了，雅各亚人、哥林多人预备好了，结果呢，后来得到消息他们没有预备。为什么没有预备？他们都在吵架，他们有一部分人都在搞淫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保罗认为这样下去真是好像一点名叫简单发起来，这是哥林多前书五章的这一点名叫的简单发起来，不但是哥林多教会的腐败，还有他为腐败周边的教会。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非常的着急。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啊，当一个教会在想腐败，我再说有一个教会在那里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谁在主导这个工作，就是区域工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虽然是不配，算不得什么，我从放下工作，我们的长辈来请我去参加谈话，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什么一个分家衔，就情不自禁呢就进到区域宗教会中做宗教会服事的工作。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哦，我在宗教会工作。哇，这个先辈尼托森弟兄讲一句话，他说真正要权柄，自己是不敢就要权柄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有什么权柄，我们是准备好就是暗瞒啊，别人责骂，别人诽谤，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个是我们做准备的啊。在中国这样一种压力环境之下，没权没什么，就是没劲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这个不正可以讲，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讲到雅各亚教会的那种糟糕的情况，和马其顿教会热心传福音、爱心忠心、就是区域工作，就发生了很大的关系。好，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这幅图啊，它的那个次序哈。我们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呢，是吕底亚的信主啊，他对保罗希腊说，你们如果说我是真信主的，就请到我家里去住啊。这是吕底亚家里开始。好，到了十六章四十节，那么因为一个侍女被鬼所附，保罗就把那个鬼赶出来呢，后来呢，他就那个主人啊，就去告官，就去当保罗啊，把他下到监牢里去。那么监牢出来以后呢，他到吕底亚的家里去啊，那么那里呢，已经开始有一班弟兄们证明啊，吕底亚的家就开始聚会了。就是保罗在监牢受苦的时候，吕底亚的家早上聚会，过了不长时间。当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就写信给就是各神基督耶稣的众圣徒，在腓立比的教会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代表了就是腓立比就一个比较完整的教会出现了。 啊，有诸位的监督，还有诸位的执事。那我们是不是到这里为止啊？好，到了哥林多书八章一节里面就讲到了，就是有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到了第十一章九节的哥林多书里面讲到了马其顿的弟兄来看过我，来顾念我。这样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么一个非常美丽的次序，有一个里底亚新主啊，在一个地方他再造新主，然后有一个家聚会，家聚会，家聚会扩展以后，就建立地方性的教会，地方性教会建好以后，教会往外扩展出去，不是建总会，不是建礼拜堂，那是建各处的教会，这呢就产生了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件事情，我虽然不算做的很多，但是至少呢，大概中国西藏我还没有到过啊。早几年有弟兄们在西藏的时候，我是非常想去。在西藏的那个找弟兄啊，他根据我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大赞同啊，因为我的大脑呢是缺氧的状态啊，那么大概这个氧气，我的大脑按照医生的测度呢，大概只有80%左右啊。医生曾经告诉我，他说你现在这种缺氧状况，就在这个3000米的高原的那种情况。那如果那边4000多米、5000多米，再加3000米、8000米，有点受不了。不过我也没那么可怕哈。不过我去里面走了一趟啊，我没有去查过，但是我相信我的体质大大给人。啊，我真的要告诉大家啊，神给我们真是殷重的玛纳啊，就给我们盆的种赞美，见的种喜悦，苦难本来是给我们带来灵性的祝福，他会给我们带来身体的祝福。所以我这样引用一下，这样看来呢，南方、北方、大西北、东北各地啊，中原不用说啊，我都到过，但是观察各地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第一，教会缺乏扩展，都是大家恩应则然，固步自封。有一个聚会建起来，有一个教会建起来就 OK， 就在那里呢，10年、20年、50年、80年、100年都不动，这是非常大的损失。那么这一个损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教会固步自封，教会恩应则然的一个弊病是什么？就是需要工作建不起来。那这个真的。真的非常遗憾。所以这里的听众，各地的弟兄姐妹，今天呢，因为网络的原因啊，我们的系统只能100个人。我真的相信今天我有很多人都想听，因为这个区域工作我的心中很焦急。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收到我们的通知，收到我们的信息，对照我们的家庭，对照我们所在的教会，一定会关心这件事情。等于下一次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我得敞开的门给大家来补这个课。所以弟兄姐妹们呐、啊，我们神给我们的大气层这么多，一层一层的包围，我们去哪条气层怎么样，我们神的早就毁灭。我们身为神给我们皮肤有这么好的保护，我们觉得无所谓，给几刀试试看，你给几刀外面的病毒病菌进去就来到死为止，来到四位置。所以我们身体上的机体的保护，它机成一人一人的保护，耶路撒冷内政到华政的保护，我们教会对于教会建造与区域工作的保护，这些的双重保护，无论如何大家都要看重。好，那这样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就是我们所在的地区，从戴德森传进来啊，到了1935年，尼托森同工们帮助我们建立地方教会啊，1948年向江西移民，1991年向全国传福音。12年，我们的教会从右边这幅图呢，我们从一个教会，我们啊，大家都知道哈，听到过，我在本地更加清楚。不过下一点呢，可能不大听得很清楚哈，就一个教会分七个啊，分到我所的教会，我们的父老长辈又一个教会分七个，那么又分到我，再分到第三层的一个教会。我们现在呢，一个教会变为五个。我们有一个信心，我活着的时候，我现在再分到第四层的教会，有可能再过几年 要分成六七个七八个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妹，教会是不断的扩张，耶路撒冷犹大前的撒玛利亚才到底，也不是个口，那是要教会扩张出去的，不是说派几个人去信先教就解决问题，就是先教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我们的教会一个变三个，三个变九个，九个变十五个，十五个变三十个，三十个可能变五十个。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说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出于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今天有一位姐妹，不晓得她可能进不了，我估计她昨天到很有深夜还是给我发信啊，她说听了上次关于城区教会，她说她非常有负担，她说她给我的一生可能这件事是我最大的负担，她现在年纪不大啊，年纪不大，大概40岁吧。我说我为你祝福，我从神圣里知道你是一个幸运的一位姐妹，我奉主的名说你一生中你就要建三个教会，要建三个教会，我相信一定会成全，你有信心就心是什么也求必得财。所以啊，我们总监单位用他奉的这些长辈们， 你谁教他们说一个教会变七个？我们父老弟兄是我总监带领我是蒙恩得救那一位长辈的老弟兄，没有什么文化，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他也这么大的胸怀说要把一个教会分成七个，结果呢，连分成教会有的比较熟，托付我们去看望。我去看望的时候，就是多少两三个家庭，三五个家庭，但是今天就有七八个人，单位说都造起来，一大批青年都兴起来，所以要有信心，要有胆量，这是谁做的？这就是工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着庄稼的主，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认为这里的工人可以指在所有普遍侍奉的人作为工人，也可以说教会的牧者也是工人，但是我想稍微狭义一点，这个狭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区域作为工人，就是比较相称，比较合适。所以啊，这个时代呢，灵恩派他们就最喜欢讲四度运动、四度等待、四度中心啊。那我们认为，今天的时代这一群要大讲特讲四度，这个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中间启示圣经的那本四度们都过去了，那些特派的四度大乘福音在你面前做了许许多多的荣耀的贡献，也都过去了。我们人们我传福音，我们建教会，按照名义来讲，离开教会出去做工也可以称作使徒，因为使徒他的假设的差遣出去做工的人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呢，如果说你一定要说哎呀，我就是使徒，我是这个地区的大使徒，我们总结80年代有位老弟兄说，你们要知道谁是你们中间的大好使徒，你这样一搞，教会就产生什么巨舰加接，大家就把维持到底谁大谁小，结果呢，教会就分门别类啊，结果导致了非常非常遗憾的那种痛心啊。这个80年代，这个有位包先生啊，这个进到河南，
在临安，
列宁就在他们中间有就恩的师徒啊，给他们要建立好像什么师徒什么东西啊，这个反正这些纷纷扬扬，纷纷扬扬的那种，那时候开始教会产生大的分裂，大的波动。所以啊，我们认为，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如果在区域中做点工作的话呢，我们就称他统称为做工的人，工人、同工、弟兄们就可以了。啊，不要去说我的区域里我就是使徒，你这样自谦自擂是很莫邪的，自卑的不要升高，自高的不要降卑，在教会中千万不要去摆位置，谁老大谁第一啊？一般情况之下，有时我们开始祷告当然也可以，我非常去摆，如果稍微有点小小名望，我在我们一定上年龄必须每一次都你开始祷告，你弄得不好是第一场你就做老大了，这种概念不要有，我们还是谦卑服侍神家。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到，就是第一线的区域的工人，他们就是勇士。这个勇士，特别是代表马其顿众教会讲的雅各亚和哥林多，就没有办法称呼他们为勇士啊。他们想要想通，他们在那里政治伟大，他们在那里管理伟老，大家都是各分分时期的势力，那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国字就是吕底亚，马其顿有第一群的弟兄是吕底亚家里借了弟兄们啊，这一辈们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当地百年教会中在那里挑担子，然后到教会扩张的时候，你再往下看啊，然后呢是马其顿教会的扩张，而是哥林多后书讲到是马其顿教会的恩。好，再往下讲，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呢，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连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种马其顿来的弟兄们就都补足了。像不像像不像十六章四十节在吕底亚家里见了弟兄们，到了第十一章十九节的时候，他说那种马其顿来的弟兄们来顾念我。弟兄姐妹，虽然这一些的弟兄们不等于就是同一班人啊，有可能他们在福音要兴起了更多的人，但是哪一班人不重要，那一种生命的传递，那种平等的相爱的在宗教为中挑担负轭的这个弟兄们的传递和传承，这是非常的珍贵。好，我来讲一下四川的福音工厂的情况。那在九十年代，那么我们开始找了三年十次成不成功啊，也找了很多的苦处。那么一直就是就是进去去一次关一次，去一次关一次啊。那有一次在长江轮转上，我是给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城，我们下次可能再也不肯进来。我们找了十次，找了三年都没有成功，来到第十一次终于成功了。那么成功以后发生什么呢？成功以后呢，就一下子就是重建转不出来，重建教会建不起来，就刹那之间建了九个聚会的地方，这是很奇妙的。那么这九个地方建好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去看望咯。那我们去看望，我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过去，一起过去。我们想到一件非常感恩，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的，就是当我们过去之后，我们告诉他们一个信息，将来你们是建立自己的教会，你们不服从于我们浙江啊，不服从于我们什么某某教会，你们就自己好好建啊。那么我们要，你们有困难呢，我们来帮你们。我在说真理的交通、教会的建造、等外的恩吧等等，我们来帮啊。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记得不错，就在香亭那个地方啊。今天如果有四川弟兄姐妹在听啊，我还非常记得，就是第一次的同工交通就是在香亭。相对那么那一次呢，有几位年长的，他们某一时间不长，只有大概一年左右时间，有的可能还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当我们把这个真理交通的告诉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安排啊。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几天的大聚会，那么火热主呢啊，谁去啊做饭啊，佛事安排，那么领位呢谁来领位啊，那么事故呢谁来安排，就是很短，就是 一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那时我们在旁边看，我们真的好感动啊，圣灵那种印证和圣灵的工作，就是为产生一半，就是他们要负担，他们能负担的一半弟兄们，成为当地我们四川丰都涪陵地区的一群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也是真的要稍微的留意住给我们的境界，就是前进的材料，最后的要在前啊。啊，虽然这些工厂，我们因为在种种环境的限制啊，我们后来人也不能一直去辅助他们，去瓦爆他们啊。那么他们会可能经过一些年的挣扎， 艰难痛苦，就像我们对这些传进来以后，我们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软弱艰难，至少50年代到60年代要有15年时间的关门。但是到后来这些种子埋下去，真正有生命的人能够缠住这教会的根基，教会就伟大复兴。弟兄姐妹，所以啊，这次哎呀，受了网络的限制，100个人哈。那今天我相信肯定不止100个人。我是一直在想啊，梁帆是马立勋用7年时间带领了一个果子，记不记得马立勋的新教到澳门第一个是进入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一位宣教士，他是7年时间成了一个果子，就是梁帆。李德森21岁到中国，用13年的时间就培养了一个果子，就是王立军，后来在杭州崇义堂就成为第一任的牧师。所以啊，属灵的事情有更多的人，我们当然喜欢，巴不得找一点天门得救的数目，得胜的数目。但是属灵的事情，就是一颗小果子，就是一粒小麦子，就是默默无闻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打了11个贫苦的人啊，我在还包含了一个十岁的一个敲诈勒索的一个比众人都瞧不起的啊，还有就是一般被的一行雅各，一般当鱼的人，一般贫苦的人，一般没有学问的人，他们把世界翻转啊。所以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第一座城的这一班勇士们，祝福各地教会要兴起来，各个地区兴起来。我们祝福你，每个地区有1-2个人，有2-3个人，应该叫吕底亚家里的那群弟兄们，你那个地区一定有复兴的希望，有复兴的希望。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千万不要以为基督给我们的能力是那么袅袅索索的，给我们的大能大力似乎别人是看不见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宝贝放在瓦器先生莫大的能力，神的话不是这边讲的，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就像我们对的神那个油漆工，上次我们讲到福音之谜，王雷军是个油漆工，就这么一个油漆工，神我们今天杭州的这么多总结对的神年底为背景的教会都兴起来了，对不对啊？那上次我们讲的那个插头图农民老实巴交，这是人不可貌相，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老农民，福音走到上海，走到江苏，走到安徽，才传给了复旦大学的校长。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自己啊！保罗劝勉提摩太，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这是我们讲到，就是第一个第一座城墙的这群勇士们